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八月六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纪念美国对广岛进行原子弹轰炸七十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把这个事件的影响跟伊朗核协议的意义相提并论。星期四，克里在马来西亚举行东盟论坛会议期间，会见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时候说，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七十周年，不仅强烈地提醒人们现在进行的战争对人民和国家造成的影响，而且凸显了跟伊朗达成核协议的重要意义。该协议减少了出现更多核武器的可能性。美国及其盟国说，原子弹轰炸促进了二战的结束。克里星期四早些时候会见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东盟论坛会议的主要议题。在被问到是否在解决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时候，罗萨里奥说，菲律宾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日本纪念广岛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七十周年，原子弹轰炸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星期四，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响起钟声，数万人举行一分钟默哀。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呼吁重新努力争取在世界范围内销毁核武器。他表示，核武器是绝对的邪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对建立一个无核世界具有独特的责任。广岛原子弹轰炸导致14万人死亡，有的人是立即死亡，其他人是死于核辐射。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三天以后，另一枚原子弹落在日本港口长崎，造成约七万人死亡。华盛顿认为，原子弹轰炸对于尽快结束二战是必须的。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六天以后，日本宣布投降，二战就此结束。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星期四确认，在印度洋的留尼旺岛上发现的一个机翼残片属于马航370班机，这架飞机17个月以前消失的无影无踪。纳吉布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语气沉重地表示，在这架班机消失了515天之后，我心情沉重地告诉你们，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已经认定，在留尼旺岛上发现的飞机残骸确实属于马航370班机。一直对怀抱微弱希望、期待皆大欢喜结局的遇难乘客的家属们表示，一片机翼残骸不能够算是结局。在北京，一些马航370班机遇难者的亲属聚集在马航办事处的门外进行抗议。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敦促马来西亚继续调查班机失踪事件。这架飞机上的大部分乘客是中国公民。阿富汗官员说，喀布尔以南发生一起自杀卡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六个人死亡。自塔利班的长期领导人奥马尔死亡的消息被证实以后，这是塔利班发动的首次严重袭击。当地政府官员说，星期四清晨发生在洛加尔省首府普勒阿拉姆的猛烈轰炸，造成至少三名警察和三名平民死亡，据称还有数十个人被炸伤，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天上有星星，这一课重点学说一天的时间和终点，学习动词的现在进行时态。我们先来熟悉一下几个有关词句。
A photographer
摄影师。
A photograph.
照片。
He has a show at the American Museum of Art.
他在美国美术馆展出他的个人作品。
Hi, Kathy. How's it going?
Very well, thanks. And you?
Oh, I'm just fine.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He's a photographer.He has a show at the American Museum of Art.
Really?
Yes, he has some of his photographs with him.
So we can describe them for our listeners.
Right. That will be interesting.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对象是 Simon Tompkins. 他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他是一名摄影师。他要给我们介绍他的一组新的摄影作品，题目是《农场的24小时》。下面是访谈中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Morning
早上，上午。
Afternoon
下午。
A farm
农场。
A farm animal
牲畜，家禽。
A chicken
鸡。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人们在田里劳动。
The rooster is crowing.
公鸡在啼，鸡叫了。
Our guest today is Simon Tompkins. Good morning, Mr. Tompkins.
Simon, call me Simon.
I see you have some photographs with you, Simon.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m?
Certainly. These photographs are from my new series,24 hours on the farm. They show the farm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day. For example, here is a photo of a farm in early morning. It's 6 a.m.,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The sun is very low in the sky. Through the window, we can see the farmer and his family.
Right. They're eating breakfast.
And the farm animals are waking up.
I see. In the yard, the chickens are looking for food.And the rooster is crowing.
Let's look at another photo.
What's this one?
Can you guess?
Well,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picking tomatoes.
Is it in the afternoon?
Yes, it is. It's about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It's a nice picture, Simon. Thank you.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注意这段对话中使用了现在进行时的句子，例如
They are eating breakfast. The chickens are looking for food.
They're picking tomatoes.
描述照片中的人或动物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再仔细听一遍这段对话。
Good morning, Mr. Tompkins.
Simon, call me Simon.
I see you have some photographs with you, Simon.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m?
Certainly. These photographs are from my new series, 24 Hours on the Farm. They show the farm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day. For example, here is a photo of a farm in early morning. It's 6 a.m.,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The sun is very low in the sky. Through the window, we can see the farmer and his family.
Right. They are eating breakfast.
And the farm animals are waking up.
I see. In the yard, the chickens are looking for food. And the rooster is crowing.
Let's look at another photo.
What's this one?
Can you guess?
Well,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picking tomatoes.
Is it in the afternoon?
Yes, it is. It's about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It's a nice picture, Simon. Thank you.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请大家听一句，说一句。
It's morning. It's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sun is low in the sky. The farmer is eating breakfast with his family. It's afternoon. It's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Interview.
现在请继续听访谈。Simon 接着介绍他在农场拍的那些傍晚和夜景的照片。我们先来熟悉一下几个有关词句。
Evening.
傍晚，黄昏。
Night.
晚上，夜晚。
Stars.
星星。
The moon.
月亮。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
太阳正在落下去，天空绚丽多彩。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nd the house is dark.
天上有星星，房子很黑。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imon Tompkins. Mr. Tompkins is a photographer. We're talking about photographs from his new series, 24 Hours on the Farm. What about this one? This is in the evening, isn't it?
Yes,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 The animals are going back to the barn. Some of the workers are leaving.
I like this picture a lot.
Thank you.
Let's look at one more.
Okay. In this one, everything is dark.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nd the house is dark. Everyone is asleep.
Look, there's the moon.
Yes, you can see the moon behind that tree.The moon is just coming up.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ll 再听一遍这段对话，注意 Simon 怎样描绘天空景色的变化。
Mr. Tompkins is a photographer. We're talking about photographs from his new series, 24 Hours on the Farm.What about this one? This is in the evening, isn't it?
Yes,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 The animals are going back to the barn. Some of the workers are leaving.
I like this picture a lot.
Thank you.
Let's look at one more.
Okay. In this one, everything is dark.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nd the house is dark. Everyone is asleep.
Look, there's the moon!
Yes, you can see the moon behind that tree. The moon is just coming up.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t's evening.The sun goes down in the evening. People eat dinner in the evening. It's night. There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t night. People go to sleep at night.
Email
电子邮件，这一节我们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Simon 说他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是清晨。这段问答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What's your favorite time of day?
你一天当中最喜欢哪一段时间？
It's quiet and you can hear the birds singing.
这个时候很安静，可以听到鸟儿歌唱。请听这段对话。
Welcome back.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imon Tompkins.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lcolm in Louisiana. His question is, what's your favorite time of day?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That's a good question.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is morning, early morning.
Why is that?
Mornings are very beautiful. It's quiet, and you can hear the birds singing. It's a very special time of day for me.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上一课我们学习了用形容词 favorite 问别人一年中最喜欢的季节是什么。这一课问别人一天中最喜欢的时段是什么。Simon 最喜欢清晨，为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lcolm in Louisiana. His question is, what's your favorite time of day?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That's a good question.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is morning, early morning.
Why is that?
Mornings are very beautiful.It's quiet, and you can hear the birds singing. It's a very special time of day for me.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回答问题。请大家先听提问，铃响以后回答。
The farmer is eating breakfast with his family.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morning.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nd the houses are dark.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night.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evening.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afternoon.
Daily Dialogue. In the morning.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早上第二部分。Martha 想出去散步。George 不想去。外面正在下雨，天气很冷。我们先熟悉两个词。
An umbrella.
雨伞。
A raincoat.
雨衣。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Wake up, George.
What is it?
Let's go for a walk.
It's too early.
It's 8 o'clock.
Yes, but it's Sunday morning. I want to sleep.
Oh, come on, George. Get up.
But it's raining.
You can take an umbrella.
But it's cold outside.
You can wear a raincoat.
I want to sleep.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Oh, come on, George. Get up.
But it's raining.
You can take an umbrella.
But it's cold outside.
You can wear a raincoat.
I want to sleep.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请一位妇女谈她使用什么交通工具上班。这位妇女说，天气好的时候，她走着去上班。访谈中用了以下一些词句
traffic
交通
a parking place
停车处停车场
are you on your way to work
你是去上班吗
when the weather is good I usually walk to work
天气好的时候我通常走着去上班
in the winter the sun sets early so it gets very dark
冬天太阳下去的早，天变得很暗。现在请听访谈。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on Wisconsin Avenue in Georgetown. Excuse me?
Yes?
I'm Kent Mos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No, not at all.
Are you on your way to work?
Yes, I am.I'm walking to work.
Do you always walk to work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weather is good, I usually walk to work. On rainy days, I take the bus.
Do you walk home at night, too?
Yes, I do, except in winter. In the winter, the sun sets early, so it gets very dark. I don't like to walk after dark, so in the winter, I take the bus home at night. But I usually walk to work in the morning.
Isn't it cold in the winter?
Yes, it is.But it's not too cold to walk. It helps me to wake up. And it only takes me 20 minutes to walk to work.
What do you do when it snows?
When it snows, I take the bus.
Do you ever drive? Do you ever drive to work?
No, never. There's too much traffic, and I can't find a parking place.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me.
My pleasure.
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问这位妇女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这句话直译成中文的意思是你介意不介意我问你几个问题这是英语中比较客气委婉的问句相当于中文的请问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is your favorite time of day? Okay, thanks.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重点学习了说一天的时间和终点，并且学习了动词的现在进行时态。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访谈。
Good morning, Mr. Tompkins.
Simon, call me Simon.
I see you have some photographs with you, Simon.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m?
Certainly. These photographs are from my new series, 24 Hours on the Farm. They show the farm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day. For example, here is a photo of a farm in early morning. It's 6 a.m.,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The sun is very low in the sky. Through the window, we can see the farmer and his family.
Right. They are eating breakfast.
And the farm animals are waking up.
I see. In the yard, the chickens are looking for food. And the rooster is crowing.
Let's look at another photo.
What's this one?
Can you guess?
Well,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picking tomatoes.
Is it in the afternoon?
Yes, it is. It's about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It's a nice picture, Simon. What about this one? This is in the evening, isn't it?
Yes,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 The animals are going back to the barn. Some of the workers are leaving.
I like this picture a lot.
Thank you.
Let's look at one more.
Okay. In this one, everything is dark.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nd the house is dark. Everyone is asleep.
Look, there's the moon.
Yes, you can see the moon behind that tree. The moon is just coming up.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lcolm in Louisiana. His question is, what's your favorite time of day?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That's a good question.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is morning, early morning.
Why is that?
Mornings are very beautiful. It's quiet, and you can hear the birds singing. It's a very special time of day for me.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退休生活。Max 给 Cathy 看了一个叫太阳城的照片。太阳城是为退休老人建立的一个新的社区。下面我们熟悉一些词句。A brochure, 小册子 ,B-R-O-C-H-U-R-E, A retirement community, 退休老人社区 ,Retirement 的拼法是 R-E-T-I-R-E-M-E-N-T, Community 的拼法是 C-O-M-M-U-N-I-T-Y 对话中还有这样的句子
You're too young to retire.
你还太年轻,不能退休。
Okay,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Cathy, Max.
Thanks, Larry. Well, another interesting show.
Yes, it was a good show today. Say, Cathy,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brochure.
Okay. Oh, nice pictures. Where is this?
It's a new city in Arizona. It's called Sun City. It's a retirement community.
Retirement community? But Max, you're too young to retire.
Oh, it's not for me. My parents want to move there. My parents are retired. They don't work anymore.
Your parents live in Oregon now, right?
Yes, but it rains a lot in Oregon, and it's cool there.Now they want to live in a place where it's warm and sunny.
Well, Arizona has warm weather and lots of sun.
That's why it's called Sun City.
亚利桑那州气候温暖，是退休老人最喜欢的地方之一。Max 的父母也想搬到那里。亚利桑那州有很多退休老人。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kay, we're off the air.Good show, Cathy, Max.
Thanks, Larry. Well, another interesting show.
Yes, it was a good show today. Say, Cathy,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brochure.
Okay. Oh, nice pictures. Where is this?
It's a new city in Arizona. It's called Sun City. It's a retirement community.
Retirement community? But Max, you're too young to retire.
Oh, it's not for me.My parents want to move there. My parents are retired. They don't work anymore.
Your parents live in Oregon now, right?
Yes, but it rains a lot in Oregon, and it's cool there. Now they want to live in a place where it's warm and sunny.
Well, Arizona has warm weather and lots of sun.
That's why it's called Sun City.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C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纪念美国对日本广岛进行原子弹轰炸70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将这一事件的影响与伊朗核协议的意义相提并论。星期四，克里在马来西亚举行东盟论坛会议期间会见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时说，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70周年不仅强烈提醒人们现在进行的战争对人民和国家造成的影响，而且凸显了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重要意义，这个协议减少了出现更多核武器的可能性。美国及其盟国说，原子弹轰炸促进了二战的结束。克里星期四早些时候会见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东盟论坛会议上的主要议题。在被问到是否在解决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时候，罗萨里奥说，菲律宾正在尽最大努力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星期四确认，在印度洋的留尼旺岛上发现的一个机翼残片属于马航 MH370 班机，这架飞机17个月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纳吉布在一次电视讲话当中语气沉重地表示，在这架班机消失515天之后，我心情沉重地告诉你们，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已经认定，在留尼旺岛上发现的飞机残骸确实属于马航370班机。不过，在巴黎对残骸进行分析的专家们还不能确认，在那个法属小岛上找到的残骸是失踪飞机的一部分。一名法国检察官说，在很强的假设认为残骸属于马航370班机，但是他们的发现仍有待确认。一直抱有微弱希望，期待皆大欢喜的遇难乘客的家属们表示，一片机翼残骸并不能算是结局。在北京，一些马航370班机遇难者的亲属聚集在马航办事处门外进行抗议。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敦促马来西亚继续调查班机失踪事件，这架班机上的大部分乘客是中国公民。日本纪念广岛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70周年，原子弹爆炸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星期四，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响起钟声，数万人举行一分钟的默哀。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呼吁重新努力，争取在世界范围之内销毁核武器。他表示，核武器是绝对的邪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对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具有独特的责任。华盛顿认为，原子弹轰炸对于尽快结束二战是必须的。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的6天之后，日本宣布投降，二战就此结束。阿富汗官员说，喀布尔以南发生一起自杀卡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6人死亡。自从塔利班长期领导人奥马尔死亡的消息被证实之后，这是塔利班发动的首次严重袭击。当地政府官员说，星期四清晨发生在洛加尔省首府普勒阿拉姆的猛烈爆炸，造成至少3名警察和3名平民死亡，据称还有数十人被炸伤。塔利班发表声明，宣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上个星期传出奥马尔于2年多之前死亡的消息之后，塔利班内部的分歧加剧。长期以来，一直有奥马尔死亡的传闻，但是此前一直没有得到阿富汗当局和塔利班的证实。一些塔利班成员反对曼苏尔担任塔利班新的领导人，声称在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没有以适当的方式征求很多高层塔利班指挥官的意见。前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和另外12人星期四将出庭受审，他们被控阴谋阻碍对1994年一个犹太社区中心致命爆炸案的调查。检察官指控梅内姆和其他被告试图阻挠检察官将阿根廷犹太互助协会爆炸案同生于叙利亚的男子埃杜尔联系在一起。安杜尔被怀疑参与了袭击，被告中包括梅内姆政府的情报机构首脑和一名前联邦法官。梅内姆现年85岁，他是叙利亚后裔。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5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但是其对于天然环境是否以及经济情况是否真的适合举办的争论仍在持续。中国北方沙漠化情况严重，冬奥会举办地北京和张家口不但欠缺充足的水资源，而且呢，为了办冬奥还要造人造雪，还要砍伐树林，这对环境的冲击影响叫人担忧。2008年的奥运，北京花费了42亿的美元。而在中国经济逐渐放缓、股市仍在动荡的今天，冬奥会将会带来多大的经济负担呢？而奥运会并未促进中国的人权进步，冬奥会是否可能带来希望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念超先生。韩先生您好。
你好，观众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马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韩老师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啊，这一次这个我们看到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我们看到了说预计完全要依靠人工雪啊，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城市你本来就没有雪了还要申请冬奥会呢？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我们看到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其实就拥有很丰富的雪资源，他们的这个竞争口号其实就是说 keep it real， 因为他就告诉全世界说我们有 real， 我们有真的雪，那为什么反而是北京胜出呢？
这个到底决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我们只能猜测。总的来看呢，一共是有效票是85票，那么中国得了44票，这个哈萨克得了40票，说这个实际上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较接近。到底里头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际奥运会啊一直是丑闻要连连不断，已经很大的程度上失去这个奥林匹克这个精神，那么很多作弊啊各种这样情况可能都有。但是如果我们从外边来考虑，完全不看什么其他的因素啊，那我想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可能它比较了这个中国和卡萨克斯坦的两个国家之后呢，中国呢有举办过奥运会的经验，然后呢它的这个设施啊很多是在北京已经有的，它这次主张这个节俭。因为这个上次我们知道在俄国举办的这个索契奥运会，发会开支非常的大，而且那会很多是腐败贪污这个会弄掉了，那么他们现在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国际奥运会避免另外一个索契，所以呢他选择了北京而没有选择这个哈萨克斯坦，因为哈萨克斯坦有很多，它两个国家都是一个集权国家，实际上是矮子里边拔将军，就是但是呢我想这个因为中国最近的这个反腐那的确给国际上可能还有一点比较好的印象，相反呢这个哈萨克斯坦这个独裁者啊，这个总统已经在任差不多30多年，可能是20-30年了吧，这次又刚刚当选，他急需要借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呢来使他自己的这个执政啊合法化，所以他可能也是不惜一切。那相比较之下呢，因为这个国家呢实际上也很多很多的腐败，非常非常严重的腐败，人权记录也非常不好，所以我想这个从国际奥运会的这个组织的情他们这个角度来看，为了避免另外一个丑闻，像索契这样的一个丑闻，他宁愿选北京。当然选北京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包括人气方面肯定看的人要远远多于在哈萨克斯坦嘛，对不对？
那北京自己刚刚提到他的这些资源已经那么不充足了，为什么北京还是执意说哎我要申请，是为了这是国际上的声望吗？
我觉得这个中国办体育啊历来都是为了这都是一个面子工程，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他已经2008年已经争取了一次这个奥运会，那么现在这次热气显然不是那么大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东西呢？我想可能呢也想他是因为北京周边的这个经济啊 一直是发展比较滞后的，那么他是不是也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带动周边经济？但是我想很大的一个因素啊，就是他们在提交北京在提交这个申奥资料的时候，很多有误导性的这些个信息，比如说他说当地资源水源很丰富，和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两个东西都是一个误导性的信息，所以我想这个东西也是导致这个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另外就是说他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这样做，那现在很难考虑，很难知道到底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想两个层面，一个肯定是就是说经济上的这个发展，他希望带动这个周边经济发展。我们看到这个发言人王慧一谈就是讲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习近平这个执政以来，这个在国际形象啊越来越糟糕，那么他也需要一个国际的这样大型活动呢，来增加他的这个合法性，重新打造他的这个形象，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马海滨先生哦，我们看到根据这个美国的威尔逊中心 Woodrow Wilson Center 这个中国环境论坛的统计，他说目前中国北方只占有全中国20%的雨量，沙漠化的情况严重。而且呢，现在还要花大笔的钱来进行，还有能源进行所谓的南水北送的工程啊。那同时，北京与张家口地区，也就是冬奥举办地呢，它最近也是近年来越来越干旱，所以说接下来还要再负担大量的人造水雪，并且呢有很多的新的旅客进入，也会需要很多的水资源。所以说这次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是否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很沉重的压力呢？
造成环境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我们的怎么看这个压力，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首先呢，声明一点呢是，就是说根据奥会的惯例，人造冰雪其实不是问题，因为并非所有的那个冬奥会选地，它都依赖于天然雪。其实所有的冰上项目都是在场馆内训的，都是人工制冰。然后在雪上项目，你都需要人工造雪，没有一届是不需要人工造雪的。就是说，它更奥会更看重你的那个，就是说你的那个山地的那个地形和坡度，包括坡度的长度，就这方面满足了。人工造雪的话，他们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要的辅助。所以北京和张家口在这方面其实并不具备，它不是它的劣势。另外从那个水资源的情况来看，这确实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你刚才你也说了，主持，就是说中国正在进行南水北送的项目，然后也北京这次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办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奥运会，也就是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行动来提供更充足的水源，或者是来保持充足的水源。我觉得这种压力，在主持奥运会这种压力下，如果能够真正把这些措施落到实处，也不失为一个积极的方面。就是说你现在即使没有奥运会，你这笔钱这笔投资也必须花，如果这些钱真正在奥运会这种目标的那个激励下能够落到实处，花到实处，然后最后能够让可持续发展真正得以实现，这一点我也觉得是好的，就是说在压力下取得的那个正面的结果。当然我们具体最后怎么样还得看中国的那个，就是说政策的实施方面，而这方面向来是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
是，那马海滨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哦，因为您提到可持续的发展，当然我们知道说森林是这个涵养水源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同时也是水土保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这次又因为要办冬奥会呢，同时就像您刚刚讲的，一些山坡地它可能需要被这个森林需要被砍伐来做这个比赛的这个场所或会馆哦，所以如果说还因此而把这个树木给砍掉的话，是否对于保持水资源会反而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呢？
从短期来看，或者从局部来看，应当是这样的。但是从整个，就是说整个那个，就是说张家口举办奥运会这个地区来看，这种影响应当是比较微小的。因为建场馆和建那个滑雪道所需要砍伐的森林量，其实相对于整个森林体来说是比较小的。那个如果说维护得当，同时能够采取适当的那个辅助措施的话，它能够把那个砍伐森林对水土流失造成的影响带到最小。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韩先生要补充。
我就想说的，我刚才我是同意马先生的这个分析，就是说从这个环境保护来讲，森林的这个砍伐以后， 影响可能不是特别的大，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申奥资料呢也表明它会重新再植树，现在当地已经开始植树了，就已经投资上亿的这个人民币来进行植树造林活动。但是这里头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了这个国内的网友啊做了一些搜索，那么这个搜索呢表明呢，这次这个奥运会的这个主要的滑雪场地啊是在这个松山国家保护区里头，这个保护区而且是在核心的区域里头，这个破坏以后啊它是不可能再恢复的。而中方的资料呢，向奥运会国家奥运会提供的资料说是在毗邻保护区的这个地区进行这个雪场啊滑雪场的这个建设。实际上呢，据网这个中国国内的网民的这个搜索和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呢，表明正好是在这个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里头，这个对环境的破坏，对这个保护区的这个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有很严重的问题。
是，那马海滨先生，我想请教您，如果说刚才这个韩先生所说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数据是真的属实的话，是否有可能在接下来啊，因为2022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否可能改变计划，把这个场馆放到别的地方，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新建呢？
应该说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去改变场的，你在批准的情况下再改变场地，需要比较冗长的一些那个发文冗结，那个手续也比较麻烦，然后批准也不一定能进的批准，你到时候就会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如果韩先生说的这个确实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除了森林本身，你还有一个那个说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你这个进这个场馆会不会对当地的生态系统，就是说除了那个森林这个植物本身，还有动物的影响。这个会不会造成影响？这个也不知道，我没有具体看奥运会的那个，就是说特别详细的看它的那个评估报告，它是不是有一套整体的，就是说对生态系统的那个影响的评估。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中国，在将来任何奥运会建立的场地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都应当纳入这个正规的评估体系来做。因为我们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对这方面特别关注，所以借此机会也要呼吁一下。
好的，谢谢马先生。那我想今天请教韩先生，我们在讲到这个经济方面呢，我们看到说，在这个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附近就宣布说限制某些的商家营业，还有一些工厂停工哦。那我们看到在去年的 APEC 期间也是限制了，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乃至于内蒙古的一些工厂都要配合停工，所以才看到短暂的 APEC 蓝哦。所以这一些这一些华尔街日报也有对这些举措来做分析，发现说它对这个中国的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至少在那个期间短期之内，或者是某一个季度之内产生了一些放缓的影响。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现在中国的经济本身就在放缓了， GDP 成长也在下降，那么股市我们知道这个股市非常的掉得非常的严重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做冬奥会是否会对这个中国的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压力？
冬奥会离现在还有差不多7年时间，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在经济上直接的挂起钩来可能还是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啊，这个办这样的大型活动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劳民伤财、扰民和劳民的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奥运会的时候，你看多少的工厂需要停工，多少的这个人民的日常生活受到破坏，然后呢你看这个就是造成非常多的不便，值不值得？中国国内本身有那么多的民生问题，为什么不想法去解决，而反过来呢非要打造这个国家形象，要争这个面子，搞这个面子工程？我觉得这个很难理解。很明显，冬奥会的时候，在2022年的时候，肯定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因为我们这是中国的一个模式了。每到重大这个会议的时候，停工停车，所有的东西都围着这样一个事情来转。尤其是现在这次冬奥会呢，它是在北京和张家口两地来同时进行，这个线拉得很长，这个范围很大，那么扰民的这个范围呢肯定就会更大。而且不仅仅是说对经济的影响，我觉得他们还会想法，因为这次投入啊大概是差不多是30亿美金的这个中国说是要节俭办 办这个奥运嘛。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肯定这个数字要超过这个东西，那国家呢肯定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各样的税收啊，各种就把它这个收回来。这是一个扰民的这个措施啊，我觉得肯定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怎么样把它化解的最小，这个是应该他们应该要重点考虑的一个事情。
是，那我同样也想请教一下马海平先生，我们看到不只是我刚刚讲的 APEC， 还有这个2008年的奥运会，在今年就是即将发生的，在8月开始还有9月开始哦，因为这个北京要办世界田径锦标赛，还有这个所谓的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呢，也同样要限制了很多，例如说有些企业或工厂要停产限产超过1000家，那么呢，北京还要实施单双号限行15天。第一个是说，这样的一个措施是否会造成说当地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冲击？那如果说短暂的冲击反而对长期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话，那为什么不365天都做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对环境、对经济都会有好处呢？马先，
这个应当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不足造成的一个短期的措施不得力的一种结果。因为你没有长远的考虑，就是在建设工厂的就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对环境的影响，综合影响，特别是整个布局工厂的布局啊什么的，所以临到头有这个很强的那个环境的那个指标的限制的时候，你只能去停止它，然后去搬迁它来造成影响。所以说这个但是如今到真正的冬奥会还有7年的时间，如果中国或者是北京政府能够就是说着眼长远，规划严谨，同时很得力的实施，来提升一些就是说搬迁工厂啊，然后造成产业升级啊，可以在就是说局部范围内或者是在短时间范围内保证这在冬奥会期间至少会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同时也从理论上也不至于对民众造成太大的影响，如果说计划就是说实施得力的话。但是北京的把这部分影响是不是会就说把那个负担推加到那个周边地区呢？比如说之前的一些污染性的工厂搬到河北以后，是不是对河北当地的环境要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呢？这方面我觉得反倒是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而是用整个系统的方法和整个全局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东西。如果说可以利用奥运会这个契机来推进整个就是说中国的那个就是说就是说清洁制造也好，或者是整个绿色发展也好，你都需要一个这种长远的考虑，而不能说仅仅是依赖于地区性的一个那种局部性的措施来推进。
是，好的，谢马先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接听他们来练之前，我再请教韩先做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说这次您也提到了这次申请冬奥的两国的这个人权记录其实都不大好哦。那我们看到这次姚明在参加这个奥运申办会的时候，他在会上接受媒体采访，姚明就这样说，他说呢，奥运会去到哪儿，当地的情况就会获得改善，就好像2008年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改变了人民的思想，我相信2022是我们的另一次机会。姚明这样说是否太过乐观了？2008年之后呢？奥运之后，中国的社会、中国的人民是否有所改善呢？
在举办奥运会那一段时段里头，我觉得好像很多网络啊都开放了，好像还有一段这个其实比较信息比较开放的时候，后来马上你看就陷入这个不断的这个打压，中国这个目前的人权状况是持续恶化。这个我觉得姚明这样的讲法是不符合事实的。那这次奥运会这个发言人王慧呢也特别表示，那今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中国要比2008年更加开放。后来他举了一些个例子，但是他的讲话后来也被删掉了，我觉得很诡异的这个一个事情。那总的来说呢，本来这个奥运会呢，就是国际奥委会它有一条呢，就是说要促进人权，因为这个符合奥林匹克这个精神嘛。那要求举办国呢，这个要改善人权状况。那中国从2008年以来，实际上人权状况改善的是非常非常，就是说实际上是恶化，不是在改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不是在进步，而是在 倒退，所以本身举办奥运会不是真正能够促进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变化、人权的一个改善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要素。我想还是统治者这个或者民众要真正的这个认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要求自己公民权利，那统治者呢主动呢来放松这个主动开放改革，那么才有可能真正改善这个人权的状况。
就是看起来这个奥运会本身并不是一个万能药哦。
不是，绝对不是。
那我们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首先先请的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请说。
喂，大家好。
你好。
关于北京冬奥会这个，我想了很多，像那个嘉宾说的，这里面其中肯定有政治宣传的这个目的考量，就是为了掩盖国内的一些问题，向中国人灌输民族主义。而且就是像这个冬奥会这种大型土木失意、挥霍财政、破坏环境、干扰居民生活，这肯定也会存在的。然后然后嘉宾都是从那个中国内部这个环境，然后看那冬奥会的。然后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下，就是我想原本是为了提升就是所有这个人们健康水平的这种世界活动，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人民的负担和霸权政府炫耀的这种舞台？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说单纯的从这个资金和场馆建设这个方面考量，没有对承办国这个人权还有社会生态还有生态环境这个因素就是认真的执行这个相应的指标，所以会造成今天这种无限比拼投入的这种恶性循环。我希望国际组织能够认真承担起人权建设还有环境保护这些国际社会的责任。
好，
然后这个也是我，对不起，我还有一句话。
好，
这也是我为什么对这个 TPP 有所期待，还有为什么担心这个亚投行将来有没有可能演变成独裁者联盟的这个经济输送的一条管道。啊，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我们最后请的是湖北的陈先生，陈先请说。
那个中国嘛，他搞这个奥运会啊，我觉得他主要就是灌输这个民族主义，让他维护他的那个独裁统治，就像他那个基建勘探一样。其实他共产党他根本没看个，当时看是什么国民党打的，他基建勘探那个事情他一样的，也就是灌输那个民族主义的独裁统治。
是，好的，谢谢湖北的陈先，感谢您的发言。那我就请这个韩博士来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山东的邹先生，他当然是提到，就是说他认为就是扰民，甚至也担心说这会成为一个执政合法化的一个借口。那么上海的孔先生对您提出两个疑问，一个是刚才提到我们讲的，我想他可能没有听清楚您说的话，您主要说的是北京与张家口之间这么大的范围，扰民的范围会扩大，但是他认为说如果盖了高铁的话，其实是一个便利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效果啊。这然后另外一个，他认为说在经济上会有一个成长，对这方面你有什么来回应呢？
我觉得这个即使修高铁，你想也会扰民，对不对？他这个运动员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一段差不多好像是差不多将近200公里吧，那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有吃住行，都是要碰到很多很多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中国也有这个高铁，对不对？也在北京奥运会期间，那扰民事件层出不穷，这个是不可以避免的，很难避免。但是要怎么样想办法尽量减少最低限度？在建设过程中间，现在已经把这些森林啊什么保护区全部封起来了，就老百姓根本没有办法进去这个享受这种大自然的风光，所以这扰民已经开始了，不是说是这个到奥运期间才会开始，这个已经开始了，可能最后这个七年之内都有不断的扰民的这个情况出现。
是，好的，谢谢韩博士的分析。我们线上虽然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线上，不过很抱歉，因为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留言给我们，我们会试着来回答您的问题。如果您呢希望对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节目提出讨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的话呢，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很多观众跟我们反映说找不到这个卫视留言板，其实就在我们的右侧，只要往下找，在节目预告的下面就是我们的卫视留言板。此外，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张明论坛，到 Facebook、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时大谈》节目，我是黄耀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